以色列称霸中东优势，疑似准备轰炸伊朗核设施。加沙停火接近达成，哈马斯同意以军驻加沙。共军操演力度明显降格，同川普通话有关。抖音删除400部短剧，边度犯咗错？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12月14日星期六，下面系详细内容。据以色列时报13号报道，随住叙利亚防空力量被削弱，以色列空军已经取得完全的空中优势，并且能够安全经由叙利亚进行远程攻击。同时，川普团队将会着眼于阻止伊朗不断发展的核计划，可能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以色列国防军在多次空袭中摧毁了叙利亚 86% 的防空系统，除了防空力量之外，叙利亚空军基地、武器库、导弹工厂以及海军舰艇也都受到重创。目前叙利亚只是剩得少量设施，难以对以色列战机形成有效威胁。半岛电视台指出，以色列无人机现在可以自由进入叙利亚上空执行侦察任务，而无需担心被击落。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团队正在拟定策略，好可能授权对伊朗核设施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威胁，防止伊朗继续制造核武器。虽然川普在第一任期内选择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但是随着中东局势的剧变，他正在重新考虑这个立场。知情人士透露，川普的过渡团队正在制定一项名为极限施压 2.0 的策略，目的是透过军事力量或者是军事威胁，加上强力的经济制裁来压制伊朗的核计划。熟悉该计划的消息人士透露，有多种方式可以利用军事压力来威胁伊朗。美国首先可以向该地区增派更多的军队、舰艇和战机，同时通过出售钻地炸弹来增强以色列的攻击能力。消息人士认为，这些措施结合经济制裁可能会迫使伊朗让步。不过报道提到，如果这些手段无效，美国就可能采取更具攻击性的立场，威胁直接动用军事力量。不过该策略仲未定案，可能会随着川普正式就任之后而有所调整。据路透社报道，川普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的时候，被问到下个任期内和伊朗开战的可能性的时候表示，任何事都可能发生，这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局势。以色列军方表示，在叙利亚防御力量崩溃以及黎巴嫩真主党实力受挫之后，以色列军队正在为对伊朗核设施展开攻击进行准备，并且宣称已经取得战略制高点。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伊朗人民发出信息，说以色列希望同所有希望和平的人实现和平。我知道你们希望同我们和平相处，同时在奴役你们的政权下遭受苦难。有一日，伊朗将会获得自由。外界猜测，以色列或者将会在近期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定点轰炸。观众朋友，咁以色列将会在近期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定点轰炸的可能性有几大呢？如果你认为很大可能以色列会乘机解决伊朗核后患，请按一致；如果你认为可能性不大，以色列很难再开新战线的，请按二致。当地时间12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沙利文在会谈之后向媒体表示，他认为内塔尼亚胡已经准备好同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而哈马斯在重启谈判的态度软化。据美国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说，哈马斯可能同意以色列军队在停火之后临时驻守加沙地带，但是哈马斯方面暂时未有回应这个消息。沙利文说，以色列同黎巴嫩停火协议的达成为加沙停火谈判扫清障碍。哈马斯在重启后的谈判态度发生了转变，目前以色列同哈马斯已经接近达成停火协议。沙利文说， 我今日由总理内塔尼亚胡那里感觉到他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当我前往多哈和开罗的时候，我的目标是令我们能够在这个月达成协议。可以说现在的氛围更加乐观。如果我认为这件事只能够等到1月20号之后，那我今日就不会在这里。据美国媒体报道，哈马斯和以色列目前正在谈论的这份停火协议内容包括停火60日，停火期间哈马斯释放30多名人质，换取以色列释放一批巴勒斯坦囚犯。同时以色列准许更多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地带。报道中说，哈马斯可能同意以色列军队停火之后在加沙地带临时驻守。这是哈马斯在加沙停火几轮谈判以来首次让步。哈马斯先前坚持要求以色列军队永久停火，并且全部撤出加沙地带。尤其是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誓言上任之后会确立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和平协议，并且结束加沙战争。另外，川普提名的下一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前亚肯色州州长克卡比的立场就是亲以色列的，支持该国在约旦河西岸建立定居点，并且对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持开放态度。他近期亦都表示将会遵循川普在这类争议议题方面的政策。因此就有网友在 X 平台表示，现在哈马斯的求生欲望终于战胜了对美国的期待。还有网友说，这个消息将会是国际社会的重大转折点，人质的释放和停火协议为无数家庭带来希望，所有人质和家属应该铭记川普总统为中东和平和反邪恶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他的努力对局势的转机至关重要，值得永远铭记。在美国川普政府上台前夕，中共军队在第一岛链部署90几艘船舰进行操练演习。台湾国防部12号坦言船舰数字非常惊人，但是学者判断中共军方今次操演练习的规模力度显著降格，这样的变化或者同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又开始通电话有关。即使海外媒体爆料中共军方在第一岛链总共部署的范围北起日本群岛，经台湾向南伸展到菲律宾和婆罗洲，几乎将整个第一岛链都纳入，规模大过以往。不过军事专家就向远见杂志直言，中共军方今次操练演习内容未达到预期，强度亦都唔够，要讲话系所谓嘅军事演习，亦都略嫌勉强。若果只系以今次新闻焦点嘅船舰只数嚟睇，呢两日滋扰台海周边嘅中共军舰数量分别系10艘同19艘，同大家认知嘅数量非常惊人，有啲落差。中共军方今次操练演习嘅强度、规模都未如专家原先嘅预期。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揭仲猜测，咁可能同川普日前接受专访嘅时候透露嘅川集通话有关。佢强调呢一类嘅军事操练演习活动绝非系临时谂出嚟嘅主意，一定已经规划咗一段时间，整个方案亦都会因应各种情况调整最后呈现嘅力度，并且配搭一啲宣传。但系今次中共官方媒体就静鸡鸡。可能就是这次通话令中共觉得这个时候将形势搞得太紧张，不是太适合。而美中台战情室主讲人赵君索就认为，不单止是他们通过话，而是习近平已经感觉到川普今次的风格会更有手腕、更强硬，所以他不能够轻举妄动。他说基本上习近平，我想他们在这里观察目前川普后任总统的形式风格已经充分感觉到，如果现在在台海搞得太大、搞得太过分的话，就会弄巧反拙，可能提前在他的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就被川普发文预告制裁，甚至在上任第一日或者本来要慢慢对付中共的事就会被提前到第一日来做，这样的话会弄巧反拙。赵君索还表示， 现在已经有消息传出，川普邀请习近平参加他的就职典礼，那很明显是一个圈套。当然中共目前基本上对这个问题都拒绝作任何表态。如果他将件事搞得太僵，甚至连这种事川普都可以借机来，譬如说来羞辱他。如果他现在要令川普难看，川普可以说你连来都不敢来，我这么诚意邀请你，习近平就等于陷入一种怎样回应都不啱的情况。现在川普已经提前开始各种招数，所以中共一定必须要累积筹码，他必须要很谨慎。据 CBS 引述两位熟悉相关规划的消息人士报道说，习近平预计不会作为川普的就职典礼嘉宾。郑君硕认为的确是不可能，因为第一，外国元首你去的话等于就是去朝贡，就是见证美国，那是一个要令美国再次伟大的总统，在台上他所传达的理念如果牵涉到对你不利的事，如果你要在那里保持礼貌的话，等于就是去代表十四亿人接受公开羞辱，这样的话他在国内的这个正当性、合法性和名望都会大幅下跌。所以这就是出了一个难题给习近平答，然后故意令他说好亦不是，直接拒绝又失礼。所以这就是川普已经开始出招去考验习近平了。近日八炯和陈柏源对中共统战渗透的爆料并没有提到，当中共发现陈柏源在抖音发表的影片不再是按照统战部门的安排吹捧中共的短片之后，第一时间就停了陈柏源的抖音账号，给人一种不按照中共的想法讲说话就不用旨意再在抖音上高有声音。与此同时，抖音发出最新公告，删除了平台400多部微短剧，难道这些微短剧也都好像陈柏源一样犯了中共的什么禁忌？就事件影评人是怎样解读的呢？中国的抖音国际版本叫做 TikTok， 抖音安全中心11号公告，平台11月累计删除违规的短微剧有209部，加上10月删除的微短剧，总共删除的影片已经有400几部。中共官方提供删除的原因是宣扬不良的婚姻恋爱观，价值导向不良，譬如短剧《美女们把我包围了》，宣扬拜金主义，展现浮夸奢靡生活的短剧《摊牌了，世界首富是我爹》，透过猎奇剧情渲染家庭矛盾，挑起阶级对立的短剧《震惊全城》，婆婆送孙子下黄泉，内容低俗价值观导向不良的短剧《重新之职场狂人》。有报道认为，这些短片为了博收视，中国很多微短剧由走赤道边缘，又或者是以奇情取胜，屡屡突破常理常规。在市场数据方面，北京青年报报道，随着微短剧热度的持续上升，2024年市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电影票房。中共广播部门通知爱奇艺、抖音、微信等中国各大影音平台，由6月1号起没有登记的微短剧将会无法在主要影音平台播放，但是近两个月即使已经登记的影片仍然有很多微短剧内容违规被删除。 Cindy 是一位建筑工程师，他亦都是电视剧的爱好者，对于短剧亦都追过几部，他对本台讲了他的观感，说大多数短剧演员没有演技，形象差，剧情没有逻辑，所以就不看了。他表示短剧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制作质量，是价值观的问题。剧情往往是因为其他人的身份、地位、财产比不上自己，就可以肆意侮辱其他人。女主角是底层人，男主角是中年总裁或者是商业集团的公子，坏人欺负人、侮辱人，不留余地，非常变态。而所谓的好人要保护自己心爱的人呢，也都不是用法律手段，而是跟对方打过，我比你更打得，或者我的真实家庭背景比你更强，我能够调动更多黑社会等等。那也就是说社会已经无法无天，大家就算是保护良善 都唯有用黑社会手段。对中共有一啲了解嘅人知道，文化娱乐宣传系中共对内统治同对外中战嘅一个重要工具。当年文革时期，唔准中国人接触其他嘅娱乐形式，只有八个样板戏，就连邓丽君嘅歌曲都被认为系靡靡之音。而家嘅呢一番操作又系为乜嘢呢？又有乜嘢目的呢？本台记者采访咗影评人、干净世界平台《青少看世界》专栏嘅主笔青少，抖音短剧喺边一方面令中共觉得唔高兴，先至会被删除？青少表示，而家好多短剧成为咗公众嘅一个发泄口。我的确喺一啲短剧当中见到佢仲有咁嘅一啲故事，譬如话以暴制暴、报复、重生，仲有一种情况系有一个人见义勇为，佢帮咗一个细路女，结果呢？佢就被冤枉，仲被人污蔑，而且呢一个细路女为咗自己嘅利益，仲反咬佢一口。咁呢一啲短剧，大家睇得多之后，好快就会产生共鸣。呢一种共鸣多咗之后，可能就有人想采取一啲报复嘅办法，或者系点样嘅办法去解决问题。而中共佢所做嘅一切行为，佢无论喺表面上讲得几冠冕堂皇，其实佢最后嘅目的都系为咗维护佢呢一个政权，咁样佢觉得影视作品当中有一啲内容，无论佢系健康嘅亦或唔健康嘅，当对佢嘅政权产生一个威胁嘅时候，佢都会去考虑删除，咁系中国嘅思维。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對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見。